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7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军导弹袭击基辅，莫斯科指摧毁国外捐赠坦克。美第一大粮商买5000吨粟米顺利运出乌克兰。美国点头意大利、西班牙集团运委国石油到欧洲。川普宣布背书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竞选连任，包括麦卡锡。美韩联合军演4年嚟首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欧洲央行将宣布结束购债振兴计划，为加息铺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莫斯科当局发射多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今次是自从4月底以来俄军首度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空袭。据俄国国防部表示，今次袭击瞄准了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并且声称导弹摧毁了东欧国家提供的 T-72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就警告，若果美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他将会将目光投向仲未攻击的新目标。不过据乌克兰当局表示，今次空袭击中了一个铁路设备维修厂，而那里没有储存任何军事装备。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军队由里海向基辅发射了5枚 X-22 巡航导弹，其中一枚被防空系统摧毁，另外4枚击中了基础设施。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可能希望在美国武器运到来之前攻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另外5国大楼上星期表示，至少需要3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将美国武器投入战场。据西方传媒传出，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美国加吉公司所购买的5500公吨乌克兰粟米已经顺利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利港，并且将会被送往中东。据透露，5月初乌克兰农民斯科尼亚科夫将这5500吨粟米由基辅北部的一个粮仓发送到多瑙河畔的雷利港。由于缺少柴油，司机逼不得已花时间搵燃料，而奥德萨郊外的一座桥梁部分被毁，减慢了运输速度，令到路程由1日变成3日。在雷利港，货车等了8日才卸货。这些粟米据悉是卖了给美国农产品贸易巨头加吉公司。《华尔街日报》指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港口，并且封锁了黑海部分海域，令到船只无法通过。多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路线被封。目前乌克兰除了抢修铁路、公路和桥梁之外，西方盟友纷纷寻找替代方案，变通路线应运而生，经由公路和铁路运往乌克兰西部边境，或者沿多瑙河以下，并且在罗马尼亚装船。据路透社引述5名知情人士表示，意大利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开始将委内瑞拉石油运往欧洲，以弥补俄罗斯原油的供应，恢复华府2年前加强制裁委内瑞拉之后暂停委内瑞拉对欧洲的石油换债交易。路透社指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预计获得的石油量不多，对全球油价影响将会是温和，但是华府同意恢复长期冻结委内瑞拉石油流向欧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在一封信件说， 华盛顿同意埃尼集团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由委内瑞拉运出石油。美国政府希望委内瑞拉原油能够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知情人士说，上述两间集团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可以将原油货物计入未偿还债务和预期股息，但是关键条件是收到的石油必须运往欧洲，不能够转售到其他地方。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社媒发表声明，说他支持麦卡锡作为众议院的下一个任期。川普在声明中称赞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川普说，在国会，海文麦卡锡是贝克斯菲尔德和中央山谷人民的不懈倡导者，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阻止通货膨胀，提供解决水源问题的方案。海文麦卡锡得到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不过川普没有表明是否支持麦卡锡成为下一任众议院院长，或者再次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基于2022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麦卡锡很可能当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或者少数党领袖。分析人士表示，共和党人预计至少会赢得众议院，因为过往经验表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一般会失去国会席位。据南韩军方上星期六表示，韩美两国举行了四年几以来首次有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正值北韩据信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时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期三日的演习会在日本冲绳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包括防空、反舰艇、反潜艇和海上拦截行动。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准备进行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的核试验。南韩官员表示，北韩已经进行了多次引爆装置实验，为第七次地下爆炸做准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今次的演习包括10万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和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配备宙斯盾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和舰队补给舰大角号都有参加。上星期五，来自美国、南韩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也都在首尔会面，声明需要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欧元区通货膨胀创历史新高之际，欧洲中央银行 ECB 9号将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宣布停止金额庞大的购债振兴计划，预料将会为跟住落嚟的几个星期宣布十多年的首次加息铺路。欧元区五月份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升 8.1%， 是欧元创立以来最大幅度，亦都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物价高涨，各界呼吁欧洲央行加快行动，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声浪因此升高。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积极行动试图缓和通胀，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动作就落后很多。但是欧洲央行打算先停止危机时期振兴措施之中的购债计划，跟住才会加息。所谓的资产购买计划是欧洲央行自从2014年以来一系列购债措施的最后一项，总额大约是5万亿欧元，合共大约是54000亿美元。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最近表示，资产购买计划将会在第三季季初结束。
边系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嘅新闻报道。星期日，北约喺波罗的海开始咗一场由美国领导为期近两周嘅海军演习，嚟自16个国家嘅7000多名水兵、空军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咗演习，其中包括芬兰同瑞典呢两个渴望加入北约嘅国家。 1972年开始的年度波罗的海行动，海军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威胁而举行，但北约表示在瑞典和芬兰的参与下，北约正是和两个有抱负的北欧国家一起，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捉住机会，增强其联合部队的韧性和实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上个礼拜六在停泊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大型两栖战舰基萨奇山号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这一次演习中，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要展现和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这一点十分重要。米利在和瑞典首相安德松谈话时强调，波罗的海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水域，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航道之一。米利说，作为北约的亲密伙伴，芬兰和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参加海军演习。波罗的海行动22计划在6月17号在德国基尔港结束。政府官员说，沙特阿拉伯计划这一个月派出两个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同时加紧努力修补紧张的关系，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最终访问铺路。两名官员说，第一个代表团预计6月15号访问华盛顿，将由沙特阿拉伯商务部长阿卜杜拉·卡萨比率领，由投资部长法利克率领第二个代表团，计划月底访问美国。拜登总统上个礼拜五开始表示可能很快访问沙特阿拉伯，很多消息人士说他们预计这一次访问，而且访问可能包括和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的会晤。这一次访问会帮助修补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因为能源价格升高和也门战争等因素而陷入紧张。路透社说，美国同时担心海湾国家正是深化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正是转变立场。一名官员说，无论拜登的访问能否成行，双方都是努力恢复机构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月6号到7号出访塞尔维亚，但塞尔维亚周围国家纷纷禁止拉夫罗夫专机进入领空，令到俄罗斯外长只能放弃行程返航回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塞尔维亚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号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但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已对拉夫罗夫的专机关闭领空。塞尔维亚报纸今日新闻引述政府官员称，除前述保加利亚等国，波罗的海三国亦禁止拉夫罗夫的专机经他们的空域飞往贝尔格勒。据路透报道，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没有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但它是巴尔干半岛上的邻国，保加利亚、北马其顿、蒙特内哥罗纷纷对俄国外长专机关闭领空，令到拉夫罗夫只能打道回府。在其他国家拒绝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而被断气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上个月商定，俄罗斯将继续提供天然气给塞尔维亚。先前一项调查导致太阳能板进口暂停，并造成多项计划停滞之后，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6号将宣布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实施24个月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几个月来调查中国制太阳能板是否藉住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来规避关税。一位熟悉白宫这一项关税豁免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原本公司担心必须保留数以十亿计美元以因应可能支付的关税，拜登这一项行动可以令这一些企业放心。拜登亦将援引国防生产法，以贷款和拨款方式推动美国日后制造太阳能板等干净能源技术。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是依据1930年一项贸易法做出上述宣布，只是适用于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4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板，且会同调查并行实施， 24个月之后，再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对进口太阳能板课征关税，但追溯关税的威胁将不复存在。美国上周末在多个州发生枪击，包含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及田纳西、维吉利亚、亚利桑那、南卡罗来纳、密西根等州，至少共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田纳西州5号发生夜店枪击案，据传至少有14人受伤，3人身亡。5号清晨发生在密西根州沙吉洛，造成3死2伤。当地警方表示，同周末其他几起枪击殃及无辜者不同，沙吉洛枪击的5名死伤者都是博火的一份子。纽约时报指出，尽管传统上全美入夏之后枪击事件会开始升温，但在不久前先发生纽约州水牛城而为仇恨犯罪的10死枪击、德州尤瓦尔诺21死小学枪击和奥克拉荷马州杜尔沙市疑似医疗纠纷造成5人死的枪击之后，周末的连环枪击案仍然令人震惊。纽约时报报道，4号晚间2名以上男子之间的争吵令到费城一条熙来攘往的街道成为战场，吵架者拔枪疯狂朝向对方开火，造成至少3死及12人受伤。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今年到目前在全美已记录达240起大规模枪击案，美国进入 COVID-19 疫情以来枪击案有急剧攀升之势。星期日，热带风暴亚历克斯向百慕达群岛进发，这个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命名风暴，在古巴造成3人死亡，并在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之后，该风暴的威力有所增强。星期日，亚历克斯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增强之后，达到了热带风暴强度。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亚历克斯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5英里。星期日下午较晏的时候，飓风中心位于百慕达以西395英里处，它正以每小时28英里的速度向东北偏东移动，预计星期一将经过百慕达群岛附近或北部。热带风暴警告在那里生效，气象预报员表示，从星期日较晏的时候到星期一，百慕达群岛可能会有25到50毫米的降雨量。大西洋飓风季节在星期二正式开始，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提前开始的风暴季节，但对佛罗里达州来讲并非史无前例。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第35军覆灭，最昂贵的无人机遭击落。超级战舰现身波罗的海军演。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力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澳洲侦察机被中共战机拦截，澳洲国防部指控中方危险行为。大陆网红直播拿出六四坦克蛋糕立即被封。湖南湘西爆发百年一遇大洪水。新华社推上海保卫战，歌功颂德，引嘲讽。以下详细内容。乌俄战事至今已经3个多月，路透社报道，目前俄军的战力仍然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派出数以千计的士兵三面夹攻发动进攻，力图包围北顿内茨克和克斯查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当地的乌克兰军队一旦倒下，整个卢甘斯克州将落入俄罗斯之手，这是克里姆林宫俄乌战事的一大关键目标。在俄军这种攻势下，乌克兰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军击退了俄方10波攻势，摧毁4辆战车和4架无人机，总计62名敌方部队成员阵亡。卢甘斯克州的州长盖戴5号表示，在乌军反攻之后，北顿内茨克目前被乌克兰和俄罗斯部队一分为二。市长斯特约克表示，当地缺乏粮食、燃料和药物。他说， 情势好紧张，亦好复杂。我哋嘅部队正竭尽全力将敌人赶出城。有消息称，俄军第35军喺伊久姆覆灭。俄军未能预料伊久姆嘅丛林作战嘅复杂性，导致第35军下辖嘅第64同第38近卫摩部旅出现重大损失。目前呢两个旅只剩翻唔到100人，因此北顿内茨克仲有得打。双方战斗已经造成巨大伤亡。军事专家称，呢场战役可能会决定未来几个月边一方具备长期消耗战嘅动力。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南方空军司令部嘅士兵4号喺黑海沿岸击落咗俄军嘅一架前哨 Forepost 侦察打击一体无人机。乌克兰军方表示，该款无人机是俄罗斯现役最昂贵的无人机，价值估计为$7,000,000。这架俄军无人机被炮火击中之后跌入黑海，而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的高端武器令俄罗斯方面非常不安。美国日前证实将提供乌克兰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HIMARS 海马斯在内的远程武器。虽然美方要求乌军不能用此来攻击俄国境内，但普京依然感到不满，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运送长程武器给乌克兰，俄军就会攻击仲未攻击过的目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和应普京的讲法，表示不信任乌克兰会履行对美国不攻击俄国领土的承诺。随着前线战事持续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已经表示，乌军每日最少有60-100人以上死亡。如果西方不提供更精良的远程武器和重型装备，面对人口更加庞大而且仲未总动员的俄国，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力和资源短缺。泽连斯基再次表示，冲突只能够透过他和普京之间的直接对话来结束。年度海军联合演习《波罗的海行动2022年 Baltops 22》6月5号到17号举行，将有14个北约国家以及瑞典和芬兰共同参与。今年将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之下登场。美国基尔沙吉号两栖攻击舰 USS Kearsarge 现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港口，即将加入演习。咁是有史以来在斯德哥尔摩停靠的美国最大型战舰，象征北约将保护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的承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亦前往瑞典视察基尔沙吉号。米利4号在联合军演登场前表示，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这项演习中展现和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至关重要。美国决定力挺这两个北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米利仲会晤了基尔沙吉号舰上的水兵、飞行员以及陆战队员，特别指出波罗的海行动演习的参与者将会演练两栖攻击以及涉及攻击遭敌人或敌国占据领土的场景，咁被视为几乎毫不掩饰地警告俄罗斯。米利又表示，美国亦正在考量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参与其他的军事演习。米利仲同瑞典总理安德森共同出席记者会。安德森表示，瑞典首都出现250公尺长巨大战舰，舰上载满直升机和大约1200名陆战队官兵，具体表现出美国的支持，同时亦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传达非常强大的政治讯息。中共军方对别国军机的骚扰越来越猖獗，继几日前在空中挑衅加拿大飞机之后，澳洲国防部6月5号发布通告称，一架澳洲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在5月26号在南海遭到中共歼-16战机拦截。国防部表示，澳洲这架 P8 海神号海上巡逻机当时在南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性的海上侦察活动，途中被一架歼-16战机拦截。中共战机在拦截过程中做出危险行为，对于 P8 海上巡逻机和他的机组人员构成严重安全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据澳洲国防部部长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透露， 中国战机在澳洲海上巡逻机前方飞行，距离靠得好近，并施放铝箔干扰丝，其中有部分铝箔被澳洲海上巡逻机的引擎吸入。马勒斯强调，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澳洲政府已经向中共政府表达对这件事的担忧和抗议。外界认为，随着中共在南太平洋的频频扩张，中共和澳洲之间的政治外交局势亦势必持续紧张。每年的6月4号都令中共心惊胆跳，百般防范，相关话题和数字甚至坦克车都是当局的敏感禁忌，却偏偏防不胜防。大陆知名直播主有口红一哥之称的李佳琪，3号晚间直播时拿出了一个坦克车造型的蛋糕，引起后台审查的紧张，直播立刻被中断，但感令大陆不少不清楚六四的年轻一代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6月4号网络热传李佳琪直播出现坦克式样的蛋糕，随即直播间被封。据悉，3号晚李佳琪拎出了坦克车造型蛋糕的直播被中断之后，他发微博解释是后台技术故障，正在紧急处理中，请大家先稍等一下。之后却又发文话，非常抱歉，今晚因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陆微博网友纷纷议论，当红带货一姐薇娅本来就已经完了，李佳琪要是再完，咁淘宝直播就真係可以关门大吉啦。大哥可别被封啊，我觉得真係好重大。但有好多人唔清楚发生乜嘢事，於是有网友用暗语回应做解释。喺海外推特上，网友亦议论纷纷，有人推测李佳琪同佢嘅团队恐怕根本冇往上面諗，甚至唔知道体制嘅恐惧同疯狂都到咗失控边缘啦。有啲话，边个能够想到8964事件2022年度最大的受害者是李佳琪，太魔幻了。有网友表示，中共这样做令更多大陆年轻一代借此寻找六四真相。李佳琪的事件居然能够有这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事情，以及居然有这么多人没有发现，最近各种社交软件通通不被换头像改简介，微博今日甚至连带日期的微博都不被发出来，共产党暗得一手好嘴啊。如果不是我爸爸和我解释了六四这段历史，我从小读的历史书是只字不提，我们这代人就真是被蒙蔽了双眼。有人认为，本来李佳琪的坦克画面可能悄无声息就过去了，中断直播这个操作简直是超级宣传手段。你看，我朋友就因为李佳琪这件事找我问六四的事。目前中国国内疫情还未应付过来，南方多地又出现水灾，中央气象局6月4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6月3号四川成都、贵州黔南州、湖南新州、江西赣州、广西桂林、广东惠州等局部地区就出现了大暴雨，广西柳州、广东汕尾仲落特大暴雨。6月4号中央气象局将暴雨应急响应升级，贵州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水灾。6月2号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道路塌陷，农田被淹没，贵州铜仁洪水在街道上奔涌，有货车小汽车被洪水浸过车顶，有民众跳车逃生，有市民拍摄影片高呼老天爷唔好落啦，你哋睇落咁大嘅雨啊。6月3号湖北武汉上空浓云密布，流云翻滚，局部落起中到大雨，降雨导致长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汉口江滩部分较低嘅亲水平台已经浸入江水中，江滩变海滩。咁喺湖南某地暴雨引发泥石流，有房屋被冲毁，现场一片狼藉。6月1号到2号湖南省湘西州遭遇洪水袭击，强降水导致凤凰沱江河水暴涨，洪水漫上河岸涌进民房，凤凰古城局部被浸，城内多处街道亦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安徽亦遭遇暴雨， 有人话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民众哀叹话每年都百年一遇，现在变成一年一遇了。三峡大坝亦正在随时准备奔涌而下，桑田变沧海的神话估计不远了。上海封城带来无数次生灾难，6月1号宣布解封，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急不及待要推出战役纪录片《大上海保卫战》，结果遭嘲讽是不可靠的纪录片。新华社6月1号发布公告称，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迎战新冠肺炎疫情，2500万人生活的超大城市上海经历了什么呢？但众所周知，上海封城两个多月内接连发生不少人间悲剧，尤其是身患急病的市民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幸去世。例如4月中旬，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肚痛得不到救治，坠楼身亡等。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无法回到租住的房屋，流落街头，其中有部分人甚至身患重病，急需手术。新华社将推出有关上海抗疫的纪录片的消息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嘲讽话防疫出错无比，亦好意思拍片，悭啲啦。丧事喜办，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冇乜嘢期待的，除了丢脸的记忆。还有啲话又开始投资抹粉啦。那些疫情期间因一刀切政策非正常死亡的市民亦应该被记录落嚟。咁急推出嚟好吗？有啲事情先搞清楚，对老百姓有咗清楚交代再嚟放。人民嘅苦难佢哋睇唔到，领导嘅公职佢哋用力吹捧。一位上海网友提到，真实记录上海疫情嘅短片《四月之声》被官方打压，都是准备拍个不可靠的大上海保卫战。有北京网友说，我怕上海人民看完之后会气死。上海网友回应，气不死，因为心已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六四33周年，香港市民挑战维园港警严阵布防。北京六四特降冰雹，控送出现魔鬼脸。日本将首度派自卫队现职官员驻台，恐惹中共反弹。布林肯一番话惹怒赵立坚，学者话是点中共死穴。中国直播一哥六四手捧坦克蛋糕，直播一秒被封，疫情并未好转，朝鲜主动向世卫求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六四33周年，香港市民挑战维园港警严阵布防。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在中共强权之下，香港人长达32年的维园之约已经成为绝唱，但仍无阻港人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在6月4号上午，大批香港警察在维园不同角落戒备，警察以四人一队巡逻，并出动警犬协助，直至晚上12点左右先散去。现场亦贴有告示，指示聚集人数不得多于四人。大约下午1点，在铜锣湾大批警察包括便衣警多次截停搜查可疑人士，特别是着黑衫或者黄衫或者拿着花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虽然警方较早时呼吁不要一个人集结，但全日亦有不少前来挑战的香港市民，一直有疑似行街的市民用不同方式表达悼念。有市民身穿印有政治标语的上衣，一家几口去到铜锣湾行街，亦有市民拿着鲜花。有女士身穿印有香港加油字样的黄色 T 恤，向在场人士派发白纸，话是祝福香港的意思。警方指她在场已引起途人聚集，还说她不停止行动就会拘捕她。 他向在场传媒表示，悼念六四是合法的，不明白为什么警方这么大费周章。另一名刘先生在背囊插上白花，警方将他截停并带到指定范围搜查他的随身物品。之后他在接受访问那阵话，是想出来看下个环境，大家有没有遗忘，见大家都没有遗忘今日。他说一直都有参与六四的集会，所以今年一如以往来到现场。还有市民在铜锣湾一个电话亭里面放有多支电子蜡烛，蜡烛上写有支持天安门母亲、呼唤良知、寻求正义的字样。警方之后到场询问现场有没有蜡烛的物主，在没有人认领下，警方将电话亭内的电子蜡烛全部扫走。入夜后，铜锣湾人流开始增加，警力亦见加强，不断截查市民，气氛变得紧张。有市民着住手机灯被截查，亦有身着黑衫的市民被要求解锁电话，亦有着住黑色印有香港加油字样上衣的市民被警方以阻差办公为由拘捕。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拿着鲜花在铜锣湾东角道附近被多名警员包围，并带到指定区域做搜查，又说他拿着的红色玫瑰可能涉及煽动非法集会。他说相信香港人有不同的感受，33年大家都没有忘记一幕幕的惨剧，大家会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悼念。他最后在大批警员重重包围下所谓护送落地铁站离开。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就和另外两名成员戴上印有黑色交叉字样的口罩，原本计划进行密站行动，哀悼六四死难者和香港失去集会自由，但不够一分钟就被警方带到指定区域搜查。被迫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就在社交平台发表家书，表明六四会全日禁食，并在晚上八点正点起火柴悼念。从光中回忆当年来在维园的万千烛光，他给自己悼念的主题是初心铭记坚持，强调坚持争取民主无罪。据知同样身处狱中的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同埋副主席周幸彤亦会禁食悼念。多国驻港领馆六四当日就喺社交平台发帖悼念六四，其中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喺4号朝早将念书封面图片改为曾经竖立喺港大嘅国殇之处。4号晚更喺领馆所有窗台点起大量蜡烛，又发文表示我们记得新西兰驻港澳总领事馆、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发文悼念六四，话有责任坚持和关注人权和普世自由。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就发两条贴文，一条是蜡烛图片，又介绍波兰是欧盟最大的蜡烛制造国，第二条就介绍1989年6月4号波兰国会选举引发欧洲中部民主变革。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在去年12月24号清晨突然被校方移走。有市民在六四去到民主女神像原址献花，有前来献花的大陆学生说感觉民主女神在自己心里面，又说身为大陆人更有责任纪念六四。六四北京特干冰雹，空中惊现魔鬼脸。6月4号是天安门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日，北京多地特干大雨冰雹，天空中惊现怪异的橙色云层，形似魔鬼脸，引起舆论热议。在当日傍晚7点几，北京天空出现巨大的橙色云。北京日报客户端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云中有一张歪鼻斜眼的魔鬼脸。魔鬼脸云朵出现后，北京气象局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两小时，通州、顺义、朝阳东部可能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小冰雹和短时强降水。 当晚北京通州、顺义、怀柔、平谷等地都降下大雨冰雹，冰雹伴随着狂风雨水铺天盖地，地上一时间白蒙蒙一片。北京市民拍摄的照片显示，顺义的冰雹直径达5厘米，通州的冰雹目测亦有4厘米，而且仲是刺突形状，形似新冠病毒。六四北京出现极端天气，魔鬼脸的云朵和冰雹引起舆论热议。有北京网民意味深长地说，在6月4号晚上8点北京和京郊突然行雷闪电，开始落冰雹和暴雨，来势非常猛，冰雹体积不小，不知会不会有人员伤亡。中午还是30几度，晚上直接落冰雹，咁啱赶喺今日，有意思。全日本将首度派自卫队现职官员驻台，泽坂明夫话恐引中国报复，日本政府打算最快喺今年夏天派遣防卫省现役自卫官常驻台湾，这个将是1972年日台断交后日本首度派遣防卫省现役官员驻台，日台的军事交流将更上一层楼。对此，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泽坂明夫在脸书发表看法，他说日本在台北的交流协会有一名退休的防卫省自卫官派驻，虽然位阶少将级，但他到台湾赴任那阵已经正式离开自卫队，有重要事那阵已经没办法以自己人的身份和自卫队沟通了，任期结束回国之后，他会到和自卫队有关的民间团体任职，在台湾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很难反映到具体的防卫政策上，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泽坂明夫说，反观美国，大约在20年前就开始派现任的上校军官去到美国在台协会担任武官，近几年美国和台湾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得到广泛展开，据说和驻台武官的贡献有很大关系。泽坂明夫说，他去年曾专访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张将军再三强调日本将驻台武官换成现役自卫官的重要性，文章刊登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回响，日本政府其实早就认识到这件事的必要性，迟迟未有动作，主要是担心中方的过激反应。对于这次岸田文雄政权决定将防卫省现役官员派到台湾，泽坂明夫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是来自民间的压力，日本政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向民众表示应对台海危机的决心。第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说如果台海危机爆发，美国需要同盟国日本的高度配合。第三是日本现在不用太考虑中国的感受了，当然这个决定一定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不知道中国会采取什么报复手段，日本政府顶不顶得住，今后一两个月内围绕着这件事，日中之间在水面下的外交博弈一定会很激烈。布林肯一番话激怒赵立坚，学者说是点中共死穴。美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发表对华战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日来谩骂美国指手画脚，特别对美中分歧只是同中共的分歧这一句更是反弹强烈。学者就分析是点了中共的死穴。布林肯5月26号发表了对华政策讲话，6月2号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布林肯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以至中国政府间存在深刻分歧，但这些分歧只是存在于美中两国政府和体制之间，而不是人民之间。赵立坚就反应强烈，说布林肯有关表态妄图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呢啲伎俩根本唔会得逞。赵立坚跟住又大谈党民关系系点样密切，话中国共产党系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在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改变了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又强调中共长期成功执政的密码是什么，就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等。对此，美国华裔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套谎话讲了73年了，他们连自己都不信。什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际上不是嘛，想要督破它很容易。你有这么大信心，你和中国老百姓都是血肉关系、如水关系，那好啊，你们一直这么为人民服务的话，你开放让我们选举，给大家选一选，看看共产党还选不选得上。他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捅破它，就是开放选举，你这么厉害就开放选举试下，到底有没有这个民意支持度，我可以保证他没有，所以他不敢开放选举。现在整个中国，李恒清说在微信上有一点点批评中共的声音，他们都非常紧张，包括银行出现挤兑等负面信息，微信很快就会删除，因为他知道放在那里这个政权就会倒，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只是对昌江子有兴趣。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就分析，中共比较气急败坏的是美国政府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这个是他最嬲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民选的。而布林肯直接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去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中共最害怕的，触及到本质上的嘢，点咗中共死穴。中国直播一哥六四攞住坦克蛋糕，直播一秒被封。六四对中共当局嚟讲，相关话题同数字，甚至系坦克车都系敏感禁忌。大陆知名直播主有口红一哥之称的李佳琪，3号晚直播那阵拿着坦克车造型蛋糕，直播即刻被中断。但这个让大陆不少不清楚六四的年轻一代想了解发生什么事。据知在6月3号李佳琪直播那阵拿着坦克车造型蛋糕之后，直播即刻中断。之后他发微博说，后台技术故障，我们在这里紧急处理中，大家先稍等一下。之后又发文，非常抱歉，今晚因为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家早点休息，尚未直播的产品我们之后的直播中会陆续带给大家，辛苦大家了。大陆微博网民对此表示关注，微亚本来就已经完了，李佳琪如果再完，咁淘宝直播就真係可以关门大吉啦。但好多人唔清楚发生乜嘢事，有网民用暗语回应解释，喺海外推特上网民亦对此议论纷纷，话李佳琪同佢嘅团队恐怕根本冇往上面諗，甚至唔知道。亦有人话边个能諗到8964事件2022年度最大嘅受害者係李佳琪，太魔幻了。有网民就说，中共敢做让更多大陆年轻一代借此寻找六四真相，本来李佳琪坦克画面可能无声无息就过去了，中断直播这个操作简直是神级宣传手段。你看我的朋友就因为李佳琪这件事找我问关于六四的事。据知李佳琪背后公司是美温，注册名称是美莞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上海。李佳琪前年6月透过特殊人才方式设籍上海，同另一位微亚并称中国电商平台上带货直播的两大龙头。去年底微亚被当局以逃税为由重罚，有网民爆料说，除了8964和坦克，八的平方、It's my duty 等都成为敏感词。疫情并未好转，朝鲜主动向世卫求助。 朝鮮承認疫情爆發，並迅速宣示疫情好轉，但美媒消息說，朝鮮日前主動向世衛組織求助，並一改拒絕疫苗援助的立場，開始接種中國提供的疫苗。美國之音韓語版在6月4日報導，世界衛生組織駐平壤代表薩爾瓦多當日受訪時透露，近來朝鮮衛生部門主動向世衛諮詢有關變異株和它的特徵等資訊，世衛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並應他們要求分享有關病毒檢測和測序的實驗室指南和在線培訓資源。薩爾瓦多說，世衛同時還和朝鮮當局分享了建議應對疫情的優先行動，以及世衛可提供援助的物資目錄，包括口罩、手套、個人防護裝備等等。目前世衛正是等待朝鮮方面的回應。薩爾瓦多還說，朝鮮當局的篩檢能力嚴重不足，醫院亦可能已經超負荷。世衛領導的 COVID-19 疫苗實施計劃稱，朝鮮近期接受了中國提供的疫苗，參加平壤建築項目的幾萬名軍人已經開始接種。朝鮮官媒6月2日說，過去24小時新增發燒個案已經降到96,000宗，而且4月底至今發生的380萬宗發燒個案中，有 95% 已經康復。不過極權政府慣於隱瞞疫情，世衛公共衛生緊急計劃執行主任瑞安一號就說，朝鮮的疫情正是轉差而不是好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号，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北京进一步分区分级动态实施全市社会面防控措施，已经将清零防疫悄然改成了社会面防控措施，并试图描绘疫情受控的好消息，清零的严控政策似乎被放弃了。报道说，6月6号起，除了丰台区全域及昌平区部分区域之外，餐饮经营单位开放堂食服务，高三学生提前返校备考，中小学其他年级学生6月13号返校，幼儿园幼儿6月20号返园，快递外卖服务人员可以进入小区。北京的社会面防控措施已经完全不同于上海前期的清零防疫政策。报道还说，参加有组织的聚集性活动将核酸阴性证明时限要求由48小时调整为72小时。前期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首次进出京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绿码，此后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和绿码即可。在外界看来，北京确实是解封了。而六四刚过，中共忽然下令将在校学生都放回家，评论认为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抗议令中共恐惧，大量学生被封闭在学校，存在大规模学潮的风险，还是放回家更好。政治安全的担忧加上清零防疫的变调，在校学生总算熬出了头，清零防疫确实被迫收兵，党内政治斗争、经济严重下滑大概是主要原因。老百姓和学生的抗争很可能亦都令中共感到了垮台的危机，清零防疫只能够暗自收场。大纪元评论认为，中共拒绝承认政治防疫失败，如今却不得不向美国和西方各国抄作业，中共的清零防疫造成了巨大人祸和经济损失之后，被迫接受与病毒共存，而中共造假防疫再次登场，被解封后的老百姓要警惕了。无论何时何地，明智的人面对中共的洗脑宣传，真是一句都不能听。原中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4月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之后，5号建议习近平调整权斗策略的幕后人物李书雷坐实出任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有分析认为，这样显示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受挫。 中共官网消息显示，当日在2022年环境日活动现场，此前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李书磊，以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职务现身。此前早有传闻他要调任中宣部。现年58岁的李书磊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中共十七大之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李书磊获提拔为副校长。据称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讲稿出自其手笔。知名化学家袁洪兵曾经对大纪元披露，去年六中全会，习近平派系想要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来否定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要否定江泽民以权力腐败、所有官员均沾的政治路线。但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的路线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第三份历史决议不但认同了邓小平的历史决议，包括反对个人极权、反对终身制的敏感内容，亦都没有实现公开否定江泽民的计划。于是在二十大之前，习派重新调整战略，首先要集中力量逐步地清除江泽民在政治路线上的影响，到二十大时看看能不能够在公开否定江泽民的情况下，亦都顺便否定邓小平，最终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这个战略调整是李书磊提出的，已经得到习近平的同意并开始执行。中宣部是中共意识形态重地，王晓辉在中宣部工作已经36年，直到今年4月离开中宣部首次到地方工作。中国问题专家李依明认为，王晓辉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亲信，王沪宁本来有意培植他出任中宣部长，执掌中宣系统，但王沪宁的计划明显遭到其他派系的抵制而未能如愿。近日伦敦国王学院冲突与安全研究教授桑顿表示，俄联邦安全局 FSB 特务对普京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认为他应该交出权力。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可能先暗杀普京，再对外宣称普京心脏病发作，而乌克兰不断获得军援，俄军就出现兵力和装备不足。评论认为乌军将会通过消耗战迫使俄军最终不得不撤兵。镜报报道，桑顿向太阳报表示，很多 FSB 特务认为普京应该落台，而多位将领亦都在俄军停止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对普京失去耐心，希望他走人。俄罗斯政府内部人士可能会给普京两个选项，一是交出权力，二是遭到暗杀。如果第二种情况发生，鉴于近来美国政府情报等多方消息推测普京健康状况不佳，有人恐怕借机谋算。桑顿认为，一旦普京身亡，克里姆林宫只要派个代表出面宣称普京因为心脏病发作，我们已经决定由边个暂代职务，就不至于引起太大怀疑。另外，乌克兰因为获得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远程火炮，其精准度可能超过了俄军炮火，将迫使俄罗斯难以承受长期的消耗战，而俄军已经出现兵力不足、缺乏战备供给等诸多问题。5号 Twitter 账号加拿大乌克兰志愿军贴出俄罗斯的医疗包照片，从图片当中可见医疗包内容物的生产年份分别是1957年以及1959年。照片曝光之后，有网友说，这个应该放在博物馆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用了。还有人说，俄罗斯是坚实的环保先锋，带着苏联的光荣上战场。有评论认为，俄军兵力和装备不断遭受损失，士气和补给问题仍然受到困扰，将会迫使俄军难以承受长期的消耗战。俄军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小巴维圈的作战任务，克里姆林宫恐怕无法脱离政治漩涡。6月7号，加州将会选出新的教育总长。90年代初从中国移民美国的杨承志是候选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将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写入加州的中小学课程。华裔是美国最大的亚裔种族，近年随着中国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政治的公众话题，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范畴。 杨承志对大纪元表示，我哋而家嘅教科书只讲二战当中对犹太人嘅大屠杀，但好多人包括喺中国长大嘅孩子都不知道嗰场喺中国发生嘅大饥荒。大饥荒指嘅系发生喺大跃进时期嘅全国性饥荒，又称为三年大饥荒。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喺2015年为经济研究评论所发表嘅《三年大饥荒》一文当中嘅统计资料，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人数大约在1650万到4500万之间。中共的官媒和官方课本将大饥荒归罪于自然灾害，但历史学家和气候学家已经证实，这些讲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说辞。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